下面请郭真弟兄为我们读经。经文在以斯帖记四章一到十七节。以斯帖记四章一到十七节。
以斯帖记四章，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痛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上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门招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门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读经完毕。
下面请陆同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死就死吧。
首先要问候大家一下，最近看在这个微信的一个 moment 动态，有一个姐妹，她说这个冬天好像还没过去哈，冬天是好像还没过去的样子，最近又来了好多的这个暴风雨，好多地方又涨水了，所以她说那个教会要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事项里边。确实也请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什么什么北半球的那个每一年的这个都会出很多那个叫做什么情绪障碍症，大概百分之二十吗还是多少，好、哦， 这个百分之二十的人或者百分之十的人一年里边的48天的日子哈，都是活在一种很低郁很郁闷很不好的那个心情里边。我看我们南半球也没有多好多少哈，也是常常天气寒冷，变化很大，墨尔本天气也变化很大，所以多多照顾自己。好，那这个是一个问安，跟今天讲题这个死没有关系哈。大家怕不怕讲死？这声音不见了。一号 ，OK。吓死吓！这个人其实挂在口边，什么热死掉，什么冷死掉，天天都死掉了哈。我这个公公我的公公，你们叫什么叫爷爷吗？这个声音怎么忽大忽小的？再大一点。OK， 好，还可以大一点。那个他是个很忌讳的人。我们小的时候，我有7个兄弟姐妹，总是闹着他。但那个时候大概是没有什么手机好玩，没有什么任何娱乐，连电视机都没有。稍大一点，到10多岁的时候，隔壁家有这个黑白电视，哇，那时候很兴奋，特别是看什么呢？看那个。那个时候是穆罕默阿里时代哈，常常看那个打这个拳击赛，好，所以那时候的日子天天绕着这个公公，天天叫他讲故事讲故事，好，他讲什么故事呢？我一家人这几天还在群组里面一直讲公公故事，讲来讲去只有4个故事，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天天叫他讲，天天叫他讲。但是我公公有一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就不可以讲死，不可以讲死。但我从小就有点叛逆，他说不可以讲死，我就天天讲死，偏偏讲死，一直讲死。我心里面倒是没有什么忌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忌讳哈。今天取的这个题目有一点怪哈，死就死吧。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以斯帖王后说的，很经典的一句话，死就死吧。人生有几次死？好，下一张。人生有几次死？可以稍小一点点，因为有那个共鸣跑出来。人生有几次死？第一，帮我按一按 animation 啊。第一就是这个生物学上的死。什么叫生物学上？就是身体上的死亡。好，可怕不可怕？就是那个断了气。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安息了啊，见天国了啊，与上帝同在了，生物理上的死啊。有一个总是做这个临终的照顾的医生啊，这个医生叫什么呢？叫做凯瑟琳曼尼克斯，英国的一个临终医生啊。在他手里边死了很多人啊，不是他害死的，是他照顾他们，所以他对死亡有一个很特别的理解。他觉得我们今天误解了，又不敢讲，然后又误解，然后呢，总是有亲人去世的时候，或者自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是恐惧，都是害怕，都是绝望。好，他说其实死亡呢，就好像人出生。有一个过程啊，一个小孩子从这个母亲的胎里面到生出来，然后能够呼吸这个世界的空气，然后呢能够哭出声音，然后呢就脱离这个母亲的这个几代的连接，然后就开始成了一个自己的个体啊。他这是一个过程，其实死亡也是。他说这个出生就好像慢慢缓慢的醒了过来，而死亡就是缓慢的沉睡了下去。这个是指这个自然的死亡。他说自然的死亡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其实就是一个缓慢的一个睡了过去。 起先可能是比较沉睡，比较睡眠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不再醒过来了。好，他说有时候我们那个看到一个老人哈，这个要死的时候，那个呼吸的声音很大声，因为他已经身体不大能操作那个痰啊这些啊这些东西，所以造成这个气流的时候那个造出的声音。他说其实我们以为那个人很可怜，其实他也不是很可怜，因为通常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已经是进入一种比较深层类似深层睡眠的状态，所以他其实不大觉得，他其实不大感觉，以致他，所以他不能处理他的这个痰啊什么什么，他已经进入一种比较深层的休息和睡眠的状态，到最后呢，他可能最后一口气是呼出来的一口气，不再有进气了，他就安详的睡了，这个是指自然的死亡。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面对有一些不是那么自然的死亡啊。但是我们今天医疗时代已经尽量使每一个人都自然的死亡，所以比如说一个癌症病人，他很痛苦，那么就用麻啡啊，早期用麻啡可能会被控诉上法庭啊，觉得是麻啡造成一个人的死亡，其实麻啡不能说是造成那个人的死亡，但是麻啡有个很重要的作用，使他没有那么辛苦，所以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是比较自然的死亡啊。所以还有最近还有一种比较可能开始慢慢流行的一个做法，叫做医疗免疫，不要医疗介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车祸了，那么可能他很严重了，他甚至医疗上说，他甚至医生说他脑死了，或者是这个什么时候，就是到一个状况是医学上医生上是他觉得是救不回来了，所以有些人就会写一个遗嘱啊，写了复印了很多份给律师给孩子给医生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的人生遇到这个情况，我那个时候 unconscious， 我不能够说话，我不能够表达我的意思，但我现在告诉你们，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不要抢救我，你不要抢救我，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在为我动手术对我是非常残忍的，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不愿在这样的时候，因为你可能良心不安还是怎么样子，拼命的想要抢救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抢救的人心里更痛苦，可能到最后还是抢救不回来，那个是双重的打击，那对于我这个本身当事者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不要有医疗介入啊，就开始有一些人在这么做了。好，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让每一个死亡都是尽可能的自然的死亡，好啊，这个叫做生物学上的死亡，但是有一些啊就把死亡分得很细，他说其实人生除了这个死亡还有一个死亡叫什么呢，下一张啊 animation， 就是社会上的死。什么叫社会上的死呢，就是在葬礼的时候，你的亲人有关系的人跟你比较亲近的人，就是想念你的人，到了这个坟墓的面前的时候，在当你在入葬的时候他跟你们大家跟你来了一个道别，这个叫社会上的死，从今之后你就不在他们的社会的生活里边了啊，叫做社会上的一个断绝。那还有什么呢，有人说其实还应该分这一个叫做被忘记的死，你真正过去是当我们认识你的人都不再提起你了，都不再想起你了，都不再记起你了，这就叫忘记的死。 如果要这样的看的话，还有很多种死哈，在按 animation， 还有一个叫做行尸走肉，就是肉体还没死，生物上物理上是你还没死，但是你心态死了，像一个行尸走肉哈。那还有什么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一种的死呢？灵性上的死，圣经说的，就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救恩，失去了盼望，我们成了会朽坏的，所以我们灵性上已经死了，跟上帝已经断绝了关系。不是跟人的这个社区上的断了关系，是跟上帝断了关系。那还有什么呢？圣经还说了一个死亡，就是永恒的死，就是我们生理上死了之后，我们有一天还要面对审判。好，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离弃上帝，忘记上帝，我们要面对死亡之后的审判，那个叫永恒的死。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他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不愿面对永恒的死，乃是愿面对永恒的盼望，因为基督付上的代价，就是赎罪的代价啊。所以人生有这么几种的死亡，我们今天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呢？你坐在这里，当然你生物学上我们都还没死啊，但我们要想到将来，我们能够面对将来死亡之后的审判吗？还有，我们要思想，我现在我是一个活人吗？灵性上是个活人吗？所以今天要从这个以斯帖来学一点这个。怎么看生，怎么看死。好，下一章，以斯帖他从小父母双亡啊，那么他父母双亡之后呢，他由他的堂哥叫做莫地改，帮我按一按啊，莫地改是他的堂兄啊，但是同时间也是他的养父。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小，这个以斯帖很小就父母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兄就是父啊，去照顾他，养育他，在他生命里边就是恩人，很贵重的一个人。那这个以斯帖的故事是这样发展哈，有一天这个以斯帖他因为国王这个选这个王啊、王后啊、以斯帖有他的这个优秀和他的柔美美貌啊，他就被选上成为了王后。选上成为王后之后，那个按一按给你们宣，那个王呢叫做亚哈水鲁王。有一天，这个亚哈水鲁王呢有他的手下想要暗杀他，结果这个事情呢给这个莫地改知道了。莫地改怎么知道呢？莫地改天天去看这个他的养女哈，这个他的堂妹。以斯帖在皇宫里面晃悠啊，常常在里面走，就听到了有人想要暗杀这个国王，结果呢就透过以斯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就免了被暗杀啊，所以这个国王心里面很感恩啊莫地改这个人。可是有一天，这个王的身边有一个人啊，帮我按个样，叫做哈曼。这个哈曼呢很得宠，然后呢就很嚣张然后呢就叫王办了一条命令，全国人看到他除了这个王啊王后啊这些，其他人看到他都要去跪他。但是这个莫地改是个很血性的人哈，他的信仰上他认为除了上帝之外，我不跪拜别人，好，所以呢就得罪了这个哈曼。这个哈曼就很愤怒哈，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知道这个莫地改的这个本身族群是犹太族群， 所以呢就跟王讨了一个下了 一条这个谕旨哈，什么时候哪年哪月哪日啊，把这个所有这个不尊重王朝体系，不尊重哈曼这个国家的叛逆者，也是被掳来的人民啊，这个是什么人来呢啊，某年某月某日啊，下了一道谕旨要把他们全族除灭。那这个事情就大了，这个莫迪乃就紧张了，焦急了，因为就是整个族群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那时候是被掳的身份，他怎么办呢？就出现了这个下一章后面的情况啊，他就找他这个堂妹啊，拓人啊，跟这个堂妹说，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吧哈，你莫想这边来读起来，预备一三，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啊。然后还有一句很重要的，来预备一三，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个莫迪改的话里面有几个意思。第一我们现在面对灭族的危难，第二，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第三，上帝会愿你来拯救，你可以拯救这个整个族群，你是那个上帝第一个选择，上帝的特别的安排，你不做也有别人做，上帝一定有办法的。但是这个是你的机会，你可以拯救你的整个族群，你可以为上帝工作，你可以爱你的子民如同爱你的上帝。这是什么机会来的啊？如果是我们听到这个机会，我不要这个机会哈，上帝怨别人就怨别人吧，好，因为这个机会是要怎么样呢？这个十六节，这个机会是要死来争取的，好，这个以斯帖怎么回应呢？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吧。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唯我竟是商昼商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为什么呢？因为以斯帖那个时候他说他是王后，但是国王已经一个月多不见他了，而且这个王有一个惯例，若是不召见你私自见王，王生气会这个死罪来的，所以以斯帖就不是时机，他在一个很不恰当的机会想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会死，但是他说死就死吧，死就死吧。这个如果是为族群也为上帝做的工作，死就死吧。有一个人他也是这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别人，使别人得生命。那个人是谁呢？谢谢你，我还没有讲这一章哦。那个人是谁呢？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以无罪，他为人死，使我们得生。耶稣基督他愿他无罪的身体成为代赎罪的羔羊，他为他的死为我们得生。所以以斯帖似乎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以斯帖他救这个犹太人那时候的肉身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他却使我们得永生，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得永生的盼望。好， 所以在信仰上是有这么一回事情的，愿你的死使别人得生。所以主耶稣要比喻他自己为人死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爱是什么？最大的爱就是能为朋友死啊。在灾难的时候，在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啊，那个一些人啊，不管是老师或者是拯救部队的人啊，或者是那个泰国发生的一个少年足球队当洞穴里边，各国去派人去拯救他们，是冒着死，以死来救别人。主耶稣说这个世界最大的爱就是人为朋友死，人为义人死。如果我的死能够让一个更好的人挽留了下来，如果我这个七老八老的生命，我死能够让一个更年轻的生命得着人生，这个就是世界上很大伟大的爱。但是基督说，我愿意为罪人死啊，我愿意为罪人死。所以信仰上是有这种为人死使别人得生的啊。1884年的时候，在乌干达当时候有一个王子，他继任成为国王啊，继承王位哈、啊。那个王子叫做姆哈加，他一上任，他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国家里面的族群越来越多人成为基督徒，然后呢，甚至是他的部下，他的这个跟随者啊，他的这个大臣哈就发现很多成为了基督徒。然后他理解到什么呢？他说这些所谓的新基督教徒哈、他们效忠的是他们的主、他们的上帝哈、而不是这个地上的君王。甚至他很快就发现他本身有一个问题哈、那是什么呢？他是个同性恋倾向者。他甚至发现这些他的同性恋的伙伴哈、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再服从他，跟他再有这一种的关系了。所以他就决定在他权力的范围内他要去灭绝这所谓的新宗教啊。新宗教他起先呢就从一些比较著名的这个宗教领袖啊，基督徒这个比较出名的领袖下手啊，然后呢用他们的死亡来威胁。威胁什么呢？威胁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改变你们的信仰，不放弃你们的信仰，不效忠于我的话，这个就是你们的结局。所以他后来在他的这个恐吓的计划里面呢，大概他处死了大概前后有45个英国国教徒，可能不是说很大的数目，但是这个对当时候的基督徒确实是很大的很强烈的一个信号信息，性命相关的事情。能不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能够像以斯帖王后一样说死就死吧？我们今天如果应该我们现在目前看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挑战和这个危机，但如果有一天信仰是包括了要付代价的时候，要效忠的时候，要忠于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死就死吧。教父特土良他有一个名言，他说什么呢？他说殉道者的心血是教会的种子。他说当我们的信仰就是连死都可以胜过的时候，它就是种子来的，它会发芽，它会成长。所以当时候这个乌干达这样的一个新国王的这个政策守望的时候，当时候其实基督徒确实更加迅速的
蔓延，更加迅速的福音更加迅速的传开。所以下一章，当必死是唯一的出路的时候，当必死是唯一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当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就直面死亡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们有一句话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基督徒呢，却因为知道死，而知道怎么选择，怎么生，要做什么事情。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有的。保罗，但是大部分人可能生活当中不一定，就是你一生可能都不一定要面对任何威胁你的信仰，更不用说要面对什么死亡的威胁。所以不一定我们都有机会为信仰付出死亡的代价。当我们如果为信仰而付出死亡的代价的时候，在启示录有说，神要纪念他们，神要为他们伸冤，有很多独特的在天国里面的称号和位分是属于这种人的，因为他们为信仰，为了爱人，为了拯救人，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付出的是多的。但可能我们不都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可能要学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怎么死，是怎么活。好，是怎么活。保罗说了一句话，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说。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在做什么呢？保罗在两难之间做选择，我要死呢，我还是要活呢？怎么连死都可以选择？他当时候是做监牢，做监狱，他也可以用更激烈的方式来维护信仰，或者是他不用为自己以罗马的公民身份去得到这个宽赦。所以对他来讲，死亡是存在的，所以他就在想，在死跟活之间我应该做什么选择呢？他说，如果死，那是极好无比的，因为与基督同在，与神同在。像启示录说，做工的果效都随着我。我这个保罗这一生的劳苦努力为福音，好，这个多次甚至是被人用石头打了，以为死了，拉到那个城外去，把他当死尸来处理。所以保罗一生为福音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代价，他足够了。他可以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守住了，好，要打的仗我得胜了。他可以与主同在，他也像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英国医生讲的，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就是休息了，物理生物学上就是一个睡了。所以保罗说，死是很好的选择，但是保罗说，我想到你们的益处，我还可以传福音，我还可以在你们当中结果子，我还可以为主工作，我想到你们，我就选择还活着。所以说什么呢？所以说怎么死跟怎么活都一样重要。有些人神给他的工作是艰巨的，使命是艰巨的，为别人 而死。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蒙召，这个机会给了以斯帖，但没给你。那就更多的人，保罗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怎么活，可能对大部分来讲是更重要的功课。怎么死跟怎么活，我们应该怎么活呢？下一章，上帝如此爱我们，我们应该为他怎么活呢？我们应该能够献上什么给他呢？讲到怎么活这个事情啊，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我们这句话已经怎么为主活，这句话已经在基督徒的口中已经普遍到成为我们的习惯啊，为主活，我们要为主活，每一次的小组可能都谈，每一次的查经可能都谈，每一次的讲道可能都谈啊，每一次如果你有人去拜访你，基督徒拜访你，想鼓励你，想劝勉你，可能都讲啊，要为主活，要为主活哈、啊，这句话已经习惯到变成一个惯用词，习惯到一个是我们很自然从口里面跑出来的，但是很可能习惯到一个地步呢，你再说出来的时候可能是没什么感动而说出口的一句话，好像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为主活？怎么为主活？我看到一篇的文章，这个文章他这么说，他解释如何为主而活。他说首先做什么事情都要去建立别人，造就别人，而不是使别人灰心，使别人跌倒。其次做什么事情都要追求别人的益处，让别人喜欢，让别人喜乐。最后一点，他说做什么事情都要让别人得救，使别人能够认识主，能够信主，这就叫荣耀神，这就叫做为主而活。我不全然认同啊，我这看的时候，我没有完全认同所有的信息。我觉得这是好像很崇高的，你要为别人的欢喜，为别人的喜乐，为别人的益处啊，为别人的救恩，所有为别人，这里就完全否定自己啊，就为别人。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很像是变成一个行为取向啊，你要为别人，你要为别人做什么？我觉得为主而活，最终还是最首要还是要回到一个根本，那就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为主活？因为上帝爱你。是这个爱不是一个崇高的道德和标准，甚至变成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标准，一个很属灵的一种的方式，你要为别人益处，为别人服侍，宽容别人，爱别人，忍耐包容，使他得益处，使他不要跌倒，这样。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更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要爱主。约翰一书4:19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你能为主做任何的事情之前的一个根本和动力，就是你要先被上帝的爱感动，你心里面要先有那个热忱，那个热情，那个燃烧的火，那是你现在有的嘛？不然的话，你拼命去为别人，为别人，为别人，我可能不觉得那个是为主而活。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在我的服事生涯当中，我也常常会起起落落，有时候也是会拼命侍奉很多事情，很多工作，到一个地步呢，我也觉得我心里面那个热，那个感动在哪里？我还会很简单的唱一首歌，然后就流泪嘛， 我还会觉得说上帝今天爱我吗？我还觉得说上帝今天帮助我吗？我还觉得上帝医治我吗？如果我没觉得上帝感动我、帮助我、安慰我、医治我，我为别人做那么多，能带来他的帮助、医治吗？
嗯，我分享一首歌。我当初唱这首歌、学这首歌的时候啊，只是我那个时候情况有点不大好的时候，有点糟糕的时候，所以这首歌没有说比别的歌更好，但至少这首歌是我生命里边他曾经在某一次帮助过我的歌。所以当我每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初在我觉得很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没有放弃我，所以这首歌在我心里面就有那么这样一个位置。我今天也与你们分享这首歌，我分享这首歌的纯粹目的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主而活，一定要先让自己回到上帝面前，自己先觉得我是被上帝的爱感动。我来分享这首歌，好好的过。这歌的名字很通俗，一点都没有文艺哈，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让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让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还有星星告诉我，他就在这里看顾着我，走出了阴霾，阴暗的角落，在他的爱里，我愿细心等候。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还有星星告诉我，
他就在这里
着我。
原来你们都熟啊，我还以为你们不熟这首歌。总之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要为主而活，让自己先回到上帝的爱里面，不要让自己的行为是空洞的。第二，要为上帝而活，我觉得我们要走出很多旧的束缚啊。这个路加福音9:57有一句很特别的话，说什么呢？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三次门徒跟耶稣的人说：“主啊，你去哪里，我跟你去。”啊，为主而活，你去哪里，我们跟你走。第一个这么说的时候，耶稣就说什么呢？又是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们都有牵挂，湖里有洞，鸟有巢，我们都有牵挂，你要跟我吗？我们都有牵挂， 然后耶稣接下去说，我人子我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五十九节又有一个人说要跟从他，但是那个人说，你要主啊，你要让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耶稣肯定不是一个不孝顺的人，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容这个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父母亲是你的牵挂，但是活着的时候你好好孝顺他，现在他死了，后事交给别人去处理吧。然后又有一个人来跟从主啊，他说，但是主耶稣，你让我先辞别家里的人。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就是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这个手扶着犁，这个就是个关系，你有牵挂。什么牵挂？什么束缚？你的犁可能是你的养生，你的工作。向后看，什么是向后看？所有的牵挂，所有的关系，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你就怎么跟从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为主而活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走出很多的束缚。我不是说你就回去之后，如果两夫妻呼召感动不同啊，你就离弃你的配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说你父母如果不体谅你，你就不管你的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说叫你回去把你工作辞掉，不是。我就用那个主耶稣讲话的方式吧，他说，你们爱我比爱这一切都多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不是要你切断关系，但是把你放好位置，不然你不能跟随我，你不能跟随我。我们都有家，我们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有过去的舒适，过去的方式，过去的生活，过去的追求，过去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真要跟随主，都要处理一下，因为必须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我们才能跟随主。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夫妻同心侍奉主。如果夫妻不能够都有恩赐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国的这个钱斌跟杨颖，两个都很有恩赐，很有恩赐，他们两个都发挥他们的恩赐。那如果两个人都有这么样的强烈的呼召感和恩赐，那两个人都起来侍奉。那如果不能，那就一个背后的去支持那个神特别使用的、特别呼召的。比如说师母，她愿意以她的方式、她的方法在背后支持我、帮助我。我软弱，我后退的时候，她没有让我后退，她用她的方式。或者甚至像这个英语王，他的老公啊，原来所有人看都是英语王，但是他有一个老公一直支持他，那这样也能同心同行，这样也能处理好缠累我们的，然后奔跑前面的，让我们若不能为主而死，我们可以为主而活。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从这个摩西身上学习到怎么面对生命、面对毁谤的时候怎么样，当我们从以利亚身上学习到当生命面对灰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当我们今天也从以斯帖身上学习到当我们面对死亡是唯一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或者甚至从保罗身上，当我们能够选择活的时候我怎么样活。主啊，愿你赐福我们的教会和每一个的生命，我们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